帰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ヤトラです。
我是 Pola。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用日文录那个开场白吗？听众们不一定听得懂日文呢。
可是皆さん跟こんにちは应该大家都听得懂吧？
才没有嘞，一定有人只听得懂安妞哈塞哟。
就是你呀、
啊？哪有？
我
还是听得懂，好不好？
我觉得学语言真的是超级无敌累，特别是日文，我觉得它比中文难学多了。
可是我看网络上都说那个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除了阿拉伯文之外就是中文了、欸、
是这样说没错啦，但是日文也有汉字啊，根本就是大杂烩好吗？
不过多亏有汉字才可以让我这种只会说大丈夫的人才可以畅游日本啊。
才没有嘞，我跟你说大丈夫固然万用，但要是一直乱用的话只会害自己理亏而已。
嗯，怎么说啊？
就像是你去日本的小七买东西的时候啊，虽然东西不多，但是店员都会问你要不要购物袋啊，你说袋就不太就直接帮你装进去了，然后袋子要10块日元耶、欸、
好像有这个经验耶、欸、
对吧对吧。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因为不会用日文或者是乱说日文然后出糗的经验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来为大家破解那些你不知道或者乱用日文的那些大迷思。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果冻日文 Jerry Japanese， 他在 IG 上是有50,000粉丝的日文教学频道主。哎，
频道主不是教日文的吗？你怎么会说是频道主啊？应该说是老师会比较妥当一点吧。
其实是因为 Jerry 都是透过拍摄有趣的 Reels 来教大家生活中的日文啦。
哦，虽然我不太懂日文，也没有什么学过，但是因为有 Jerry 的影片，然后都可以让我透过他的 Body Language 了解日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受用无穷耶。
对吧，我自己也有在学日文，但是我都透过他的影片来学习那些课本上不会教我的日文。
说到课本上的日文，因为我自己是有学韩文嘛，然后真的实际在跟韩国人聊天或者是他们使用的日文，真的感觉跟我学的落差超级大，特别是那些网络用语啊、缩写之类的。
没错，而且就是当自己看不懂的时候，感觉自己超像 LKK 的，你不觉得吗？而且还要先上网 Google 一下，不然完全接不下去。
天啊，你刚刚说 LKK， 你的年代也太久远了吧？而且我们节目不能说网络用语。
就是老 Coco 的意思啦，像我爸就超爱用英英美袋子，就是现在美式做的空耳。
对，大家等等听完访谈对果冻日文 Jerry Japanese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他的 YT 或者是 follow 一下他的 IG。
但我们好像让 Jerry 等太久了，马上来欢迎他咯。
OK， DJ Drop 的转场。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欢迎来到霓虹一级棒，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我们今天邀请到果冻日文的 Je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请 Jerry 先来简单的跟我们自我介绍，还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Jerry， 你们也可以叫我果冻日文。为什么我叫果冻呢？因为日文的 Jerry 跟 Zelly 其实发音很像，所以我就叫果冻日文。那其实我平常在 IG 平台分享的都是就是教大家日文，但是我的方式是用这种生动的影片模式，希望大家就是学日文不要学得太不开心。OK，
那我想要就是问一下，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名字叫做 Jerry 嘛？那我想问你是、Jerry 这个名字是你一开始创了这个频道之后才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取叫 Jerry， 还是你以前的英文名字就叫 Jerry？
是我以前学校的老师不是都会帮学生取名字嘛？
对啊，
那个时期，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叫 Jerry， 然后就沿用至今。
哦，那如果就是日本人问你说，哎、欸，那你的日文名字是什么？你还是会跟他们讲说我叫 Zelly 吗？还是
我有发现，他们其实对我自己的经验，他们会发现台湾人很喜欢用英文名字去当成一个人的外号，然后他们就会适应这件事情，所以就会用，比如说我是 Jerry， 他就叫 Zelly 这样子。而且我的姓氏真的超特别，我姓曹，然后这个曹这个姓氏在日文是 So， 然后 So des 是 Yes。没错的意思，可就是我之前有拍一支影片，就是讲这个误会，就是 so des 是没错，可是我又姓曹，所以别人问我姓什么， 我就要说什么什么 des 啊，我就叫 so， 所以 so des， 所以人家有可能会瞬间 get 不到，会以为我在答非所问，
会以为你在开玩笑，
对，他会以为我在乱回答问题，但其实我是真的认真在回答。
那你可能就是 so de 那个 de 可能要顿一下，然后
这就是还要强调，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很蛮累的，然后想说那后来我就跟人家说我叫 Zelly 这样子。朋友们之间、欸哦，对对对，
因为我跟我日本朋友他们就是介绍，就是我第一次去学日文的时候，然后班上就会要求你要就是取一个
取一个
名
字，
对
对
对，
有
因为日本老师会叫你要回答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就取就是有一个漫画叫做《蓝色时期》，然后里面的主人公叫亚托拉，因为我很喜欢他，然后我也想不到，然后就直接跟老师说好，那就叫我亚托拉这样、嗯，然后就是之后我不是到了日本嘛，然后。嗯就是可能跟日本朋友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他们说：“哎、欸，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说：“丫头。”他们就是不太习惯、嗯，他们后面还是比较喜欢叫我的，就是姓叫丽桑。
因为就是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今天如果有一个欧美人士好了，然后来台湾说我叫王小明，
对、
嗯，可是你看他的脸，你就不会想要叫他王小明，因为王小明是一种华人的姓嘛，名字啊，嗯、所以可是看到他的脸，觉得有点不搭，所以你还是会习惯可能他的英文开头类似。我觉得他们的心境是这样，不是说故意不叫你丫头啦，而是他们会觉得那就是日本人的名字。
确实，
可是我们是外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嗯、
因为他们好像
我认为
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也不会直呼对方的，比如说佐藤或者什么什么，应该是只是叫后面两个两个字。
通常叫名比较亲近，或是叫姓，然后变成比如说
坤，
对，就是会延伸，比如说他可能叫Kimura san好了，可能就 Kimura chan这样子，会换一个。进程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提姆拉是木村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那就是想要请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创立这个果冻日文的社群账号的契机是什么？然后还有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把就是它的经营方向定调为就是透过影片来学习日文这个部分？
嗯，好，讲到这个就真的有个故事要分享，因为。可能你们就是可能比较认识我，可是应该说大部分人认识我的时期都是在我露脸之后的事情。但其实我在露脸之前的时候，我就是叫 Jerry Japanese。那当初其实我创那个账号的那个动机非常简单，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快要毕业了，然后我也是，其实我也不是读日文系，但我对日文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认真学，我就开始选学校的选修课嘛，因为快毕业，所以就。很多课可以自己选，嗯，我选很多日文相关的课之后，我就发现说，我越来越喜欢学日文，我就会去网络上看非常多的资源，因为我觉得网络上资源真的很多。就如果你对课本东西不懂，你可以去真的随便一搜，就会有很多人跟你分享。比如说像可能音速日文，或是王可乐老师，就是非常多的资源你可以去运用。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嗯，我既然都已经就是取之于这个这么好的平台，这个网络平台，那我们就要回馈于大家。所以我就那时候我的角色像是。我是一个日文学习者，我把我碰到觉得可能会误会或是搞错的东西，用分享的角度分享在我的平台，所以那时候我的心境是这样，所以我做的真的，我现在回想都觉得我做的怎么那么丑，就是我做的东西不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我做的真的蛮丑的，然后我那种都觉得很像黑历史，
是图文的部分吗？
对，我以前就是图文，那时候还不流行什么影片啊，那当时我就是图文加录音这样子。
哦，你是说，比如说可能。讲一个单字，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就是点开，然后会有开始那个单字一直在放送。
哦不不，更粗糙，是就是用 PowerPoint 就可以做出来，就是可能就是那种表格式的那种，比如说 Biru 跟 Biru 这样、
哦，
一个是 Building， 一个是 Beer、这样子，
beer,
就是一个就是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意思的东西，就是非常粗糙，而且那时候我还不懂，就是 IG 的那个尺寸是正方形，我还做成就是 PowerPoint
长方形，
所以我如果直观没有点进去看是。它是直接是会被切掉的，对，我是真的不懂，就是一个做好玩的，我没有想要做任何就是说美观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慢慢做完之后，我就发现，哎，真的越来越多人就是可能有在看我的东西，然后我才决定要认真就是优化这些东西，包含就是最基本的视觉嘛，大家看的不舒服谁要看，我都 自己都过不了这一关，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去改变的这个东西，直到你们现在所认识的这样。所以契机就是，我只是想要分享我自己学到的东西。那时候我也是大概三年前，我也是从零开始学日文。对对对。
因为我一开始看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比较下面的贴文，通常都是先放一个，比如说日文的单字图，然后后面的影片，我有点没有那么清楚的记得你是不是有露脸，但是你通常都是在讲这个单字的东西，而不是说你后面变成一个情境式的模式，对不对？
哦，我那时候的模式就你现在所看到下面那边是，就是先一个单字主题，然后我会解释这个单字的意思，跟可能延伸小小的解析一下。接下来下一页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我直接实际用那个单字演一个
剧
本的，对，可能30秒左右的情境剧了，就是我一人试两角那种概念，然后最后还会再多额外送一句例句给大家，就是我是真的弄好弄满，让真的想学日文的人是真的有完全学习到的感觉。而且我主打的是基本上是课本不太会出现的日文，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学日文是更喜欢学生活一点，
生活化的，
对对对对对。
确实就是课本上面教的东西，而且日本人其实还蛮喜欢做省略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像是贴一日，他们直接念贴日，
对对对，
贴 mask 这样，
嗯嗯，
就我一开始到日本的时候，我想说你在讲什么东西？我不是学的是贴一 mask 吗？
嗯，
就是他们在讲的东西，然后就真的变成他们很口语的时候，我就会听不懂。
嗯，没错啊，没错，就是其实就跟我们中文一样嘛，就是我们的外国人看的中文课本，我其实之前也有看过，因为我认识一些外国朋友。然后我看到想到这个中文课本，这些例句会说吗？就是或是这个成语会用吗？他们怎么会学这么难的一些东西？我想哇，其实很不生活。所以我那时候就理解到说哦，所以角度互换，所以我们有时候学的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也并非所有东西都这么的实用。
确实，
对对对，就是比较是属于教科书的东西吧，难免。
那我想问你，一开始分享的是就是可能像单字的部分，你会不会想要分享比如说像是日文的助词，比如说哇嘎哦之类，好难分哦。
应该说就是我之前有想过这个类型，可是这个类型真的就会它是一片大海，它不是这样一言两语我就能解释的透彻的东西，它用的范围实在是太广，所以我后来就意识到说这个东西我觉得给专业的老师们去做整理，他们都真的就非常值得去看，比起我们这样做生活分享的。
那你会不会想要比如说可能今天抓一个单词，比如说 day 有六种意思，然后我今天可能抓地点的 day， 然后比如说 departo de caimas 之类的，你会不会想要做这种类似就是比如说这个 day 的分享？
我懂，应该是说这个也是我后来没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类似的创作者都有做这个类型，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如果都有在学日文圈子的人，他们很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我的账号跟比较别人比较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因为我觉得
确实确实，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嘛，其实就是大家都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分享你自己，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这个网红创作者嘛，所以这个门槛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以前是你真的要很厉害，很会演戏，或是很会唱歌，或是真的长得非常好看，你才可能成为荧光幕前的人，可现在时代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就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创作者，这么多，那你
要做一个区别，
你更是要让别人对你有印象点，所以我才更坚持，就是说要让大家就是记得我是谁，对对对，跟我都在搞笑，这样我就觉得很够。
就是讲到说哦，我在看 Jerry 的影片，大家就会马上联想到
這些。哦，对，如果我在学日文的，可能这个圈子的朋友，哦，我知道他这样子，他在演过什么，这样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希望的目标，
所以后面才会露脸嘛。
对，因为以前就是我都是做很静态的图文，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说的，我就是那个其中一个同性质的创作者，大家都很会做内容，可是没有动，就会失去一点想看的那个意愿度嘛。就像是如果说啦，以我想要很静静的看东西，我会想要看书。可是如果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我想要的是娱乐。
对，
哦，确实确实，
我在寻求一个慰藉。我今天上班一整天很累，或是我今天上课一整天很累，我被期末考搞得很累，我回家搭捷运的过程中，我是寻求一个慰藉，我是要放松的，我不是要你再继续教我东西的。我后来跟朋友们聊天，我得到一个结论是这样，就是想我这换角度想，我也是啊，我也想要放松。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说，现在 IG 的 Reels 啊，或是 Shorts 很盛行嘛？
对，
是不是有种东西你们很常不小心被推播或是朋友传给你过，就是那种迷因的搞笑影片？
哦，对，
它没有任何语言的隔阂哦，谁我不懂这个语言都不重要，因为我看得懂那个画面的好笑，那个东西特别特别受欢迎，因为大家喜欢娱乐。可是最可怕的是，你30分钟后问我刚刚看过什么，我会想不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这是好跟不好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其实现在网络上收得到娱乐快乐的方式很多，但同时，我们的注意力真的被大量的分散，所以以至于说你可能看过东西，你会瞬间没印象。
我觉得你要拿捏那个去抓到那两者之间的平衡，其实蛮
难的。对对对，这个很难。所以，像我刚叙述，就是我觉得明星账号棒的地方是他们的他们就是这个粉丝或是互动的触及表现都会非常好。但是缺点就是说，那至于是谁做这个迷因，又甚至是说他可能只是从另一个平台，可能类似其他的小红书之类的，看他可能找到有趣的，直接原封不动拿过来，
过来这样，
对，这样搬运过来。那所以说，那个做迷因的人是谁，其实已经是其次了。大家是喜欢迷因的影片而追踪你，而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有我喜欢你
的
魅力，我追踪你。但我想我自己希望成为的是。有那个大家记得我，因为看到我喜欢我演的东西而追踪我，对我自己有认真想这个方向。
那我想要问你，就是你那时候有想过，你就是要让别人记得有记忆点，跟同时又保有就是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那个拿捏的比例，你当初是怎么去做？还是说，比如说可能60%、40%、50%、50%这样，你有去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问的很好，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我就是你看到比较下面那些，就是有单加类图文，就是先图文就翻到后面是有影片的，那个就是我折中后的方法。因为我刚开始都是做太认真的内容，然后我发现大家就是真的一定有人想认真学习，可是大部分人就像我上述所说，他是在寻求慰藉，他不是想要认真学习。那个时候的心态，对，所以我后来想说，那我必须要用一点活泼的方式吸引大家看，所以我才决定去拍那个影片。可是中间我也是想了很多。然后跟那时候我根本不习惯拍，我刚开始那个用手机这样录我自己，我可能会 NG 个20几次都不过分，
不习惯，
超级
不习惯，就是我会非常的不习惯，会觉得、好奇怪，而且只要路上有人这样走过去，我会真的尴尬到不行，就可能别人根本不在乎我，但我自己会非常的尴尬，然后不要看我，不要看我这种感觉。
我超佩服影音创作者，
对，就有些影音创作者真的是已经拍到整个完全适应这种镜头，随时来就 OK。状态就出现。
可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在路上看到有人在拍 TikTok 或是什么，其实我会觉得蛮稀松平常的事情、
已经越来越对，
对，
是，
就是我觉得路上人好像也不会特别去看你或是怎样，除非，
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去跨出那一步，
对，你，
对对对，都不是别人在乎你，都是你自己，
别人根本不在乎，
自己在乎你自己，
对啊，
人都是这样子，
真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也做一个挑战嘛，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大家都是做图文，而且大家都做得好厉害，很漂亮，甚至都是人家都好漂亮，很精美、
啊，
对、
啊，对，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看得好舒服，大家都好厉害，所以我觉得说，那我想要做一点突破，所以我才开始有那样子。那为什么到最后就是近期你们看到都是直接都是短影片，是因为这就是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趋势。从去年开始，这东西已经是这些平台们 ，IG 就是 FB 这些 Meta 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效仿抖音的成功。短影片就是一个一定要这么做。其实短影音在可能我们2015年那时候差不多就有了，可那时候不流行。
哦，那时候好像是有另外一个 app， 就是有一个一串英文的 app， 然后其实大家都是用那个拍完之后再上传到其他平台。
什么 Snapchat 吗？
不是，好像在更就是有另外一个更旧的、更不流行的。
哦，
对，
哦，
那一次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多。明星是有在使用，但是他们都是用那个拍，然后再上传到其他平台，所以比较少人会知道用那个拍这件事情。
哦，是哦，
对，刚好有跟到那一部分
那一波，是不是？
对，
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环境下，你在做平台，如果你拍短影片，跟你 PO 图文，不是说 PO 图文不会杀出一条血路，当然一定可以，可是你真的要非常有自信，做得好。人家才会互动率很高，不然你就是要拍短影片。那短影片的好处是因为现在平台就是主推这个，所以它的演算法会尽可能帮大家推播出去。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可能你我乱讲，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你半年前他还只是你很一般的朋友，他半年后也许突然就红起来了，你知道吗？
4-5千粉开始，
我怎么几万开始，他开始红起来，这都是很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其实网络上面有些人会说图文跟影片能把人家留住的时间其实是影片的时间更长，它就是因为你点进去你一定会想要把影片看完嘛，那你图文的话你可能就是单纯看到字面上比如说哦日文的单词然后日文解释，你看完你也不一定会往那边滑，
对，
就是对，就是你要嘛就是直接把影片放在上面，然后让大家就是你抓住他的时间越久他就越对你有印象这样子，对不
对？刚刚就是其实说的这个也很好，就是我觉得影片是双面刃，怎么说呢，因为影片确实很容易可以留住别人的眼球，但是那个时间大概就三秒钟
哦，
我们就是之前我们创作者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会，然后就大家都有在讲这个事情，因为其实你试想，我之前真的看到我一个朋友印象超深刻，他滑手机是这样在滑的，他是很快速的去浏览这一档，因为他可能追踪很多个账号嘛，
对对对，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就想要快速的浏览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看影片是，如果你前三秒没有让他吸引住你刚说的这个眼球，他可能就滑走了，你就来不及吸引他，是真的哦，是真的，是真的。所以很多人就是现在会尽可能的在前三秒把精华，或是说剪那个，比如说
预告
对，会把最精彩的给你看，或是说创作者们会先把最好笑的东西先给你看，吸引你把它看完。因为演算法也是，你看的越久 ，AI 就会觉得说，哦，所以大家对你这个影片的兴趣越高，他就有办法帮你推播给更多人看，这样子。对对对。
那你会想要在你的影片，比如说可能先加一个前情提要，比如说在进入正片之前，可能就是先比如说今天的一个某个精华，然后突然进一幕是就是可能背景是模糊，然后写主题。
我知道那个现在超多人做。
对啊，
你讲那个我其实知道，
那个应该就是你刚刚说所谓的三秒钟演出，
比如说他就会有个罐头声音，就会说什么一分钟搞懂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进入正片，先一个模糊的背景。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很多人做。那
这又变成说大家又做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就是我自己还是目前都倾向就是说就是
直接进入
我的正题，
因为原本就是这样做嘛，然后就是你的可能粉丝也已经习惯那个模式，你突然要改变模式，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突然要改变？
对，确实，
对，
这个但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影片就是双面刃，对对对。
就是在浏览就是那个 Jerry 的影片之后，我其实可以大致的归纳出三个部分，那有分别就是第一天在日本生活，然后日文教学，还有日台文化差异，就是这三个大分类这样。那就是想请就是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影片主题分类上面的一些小巧思。
这其实我没有所谓的主题分类，就是我其实比较像是说我想到什么我就拍什么，因为我拍的灵感基本上都是我会去思考说我曾经碰过什么事情，或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共鸣，大家会有共鸣。好比说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一种人，但是我之前在学日文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种人是我印象蛮深刻，然后那一篇的回响蛮好的，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有在底下留言，他就是我就是在讲说讲话很喜欢穿插日文的人。
哦，他
没有，我觉得要看哦，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如果说平常只是说偶尔一两句，我觉得那都很正常。可是有些人是会时不时每一句的开头都要用一个日文，比如说哎妈姐，哎、欸、这样，死过瘾这样，就是一定要先用日文当一句话的开头。这种感觉很像是以前有种 A B C 回来台湾，他们都会时不时讲英文，
晶晶体，
对对，就是会。可是我觉得有些人的没有拿捏能好，他让我觉得他很像是一种炫耀吗？我的 OS。所以我就把它拍成一个影片，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用太过头，我觉得没有哪里很好，我觉得很烦躁。对我来说，就是你要，那你如果真的爱讲，那你就全部都讲。我觉得、
就统一语言就好。
对对对，因为你已经有点过头，就是每一句的开头都是先第一个语言，然后再用中文，然后日文、中文、日文、中文，我觉得太频繁。然后那时候我就拍，然后我没想到这么多人有这种经验，然后我想说，哦，是这样子。
哦，他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口头禅而已，他不是像刚刚那种。
没有啦，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自己会比较习惯，比如说我不会，可能你今天要不要喝啤的，就是你今天要不要喝啤酒，跟
疫情讲就
是
我不就是这种，我觉得这个就
是
很可以，
你、
這個、
就是
可
以，你
可以，
你可以变成说就是 Q 啊啤酒 no no， 就是你今天讲了一句，然后接下来你讲中文，我会觉得说哦那没差，但是如果你硬要在一句的当中的几个词，
对，那种就是有点硬要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会让人家有点烦躁。对，就是我的 OS， 我把它拍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像我有时候跟日本 我觉得会有这样，是因为我在日本嘛，然后就是
我说你那个变口头禅不一样，你那个是不一样的。
哪些口头禅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是结尾，就是你会讲完什么什么什么之后，然后再讲一个结尾的。
哦，结尾的日文是吗？
对对对，结尾会用日文结。不是
この番組を聞いてくれて这样是吗？
就会突然冒出一句，冒出一句，但是不是像那种刻意要讲的啦。
那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就很正常，我完全能理解。可是有的人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你真的去可以用感受感受出他在刻意，
他在刻意使用日文，
哦、我会日文，
甚至是可能就是他可能就知道身边的人没有学过日文，他更刻意用这样的行为，然后就觉得就是就没必要。
那我想要就是问一下觉宇，就是对于这个现象的看法，就是台湾人很喜欢，比如说今天喏便当好了，就是打在 IG 上面、
发文、
IG 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一种就是
习惯，
这就是一个常态，
而且是美观，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放那样好像排版比较好看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完全不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学日文的朋友都跟我讲说，就是他们会呼吁台湾人，就是不要再乱用 no 了
啊。对，就是因为 no 前后就是要是名词。
对对对。
啊，就没学过日文的人当然怎么会懂？像我没学过日文，我也不懂。但是因为我们懂的人看不懂的人，没学过日文的人用可能弄错，可能像他一婷刚说，可能有的人会很介意。但我是还好啦，我比较介意
我也还好，就是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要经营社群平台，就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我还是会，就是我明明有学日文，但是我还其实还是会就是用什么什么 no， 然后再一个什么什么，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也很喜欢接什么今天天气真好 ，days
啊 days 吗？
对，就是有些人也很喜欢这样用，但是
你说打日文还是打出中文 days？
哦，那种也有，那种也有。
中文的话我不会觉得怎样，但是打日文的话，有些人还会把 des 打成 mas， 就是
哦，打才打错。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
打错
哦，那你打 des 我不会觉得这样。他说今天天气真好 ，mas 就有点 mas 前面是动词哎、
就是没有打对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想说你会不会、
这个我自己个人是还好，我说了我自己以前最比较常介意的就是但我不会跟当事人讲啊，我不会有那么白目、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就是你干嘛刻意讲？对，我觉得有些人是属于那个真的那个是可以用感觉的出来，就是说他就是分明就是好像想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吗？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想要炫耀没有问题，可是你就都讲嘛，我才会觉得你很，那我就觉得哦，那你很厉害。对，那只是一个内心小剧场，所以就是分享给你们。对对对。
我其实还蛮喜欢你的那个第一天在日本生活的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是拿电风扇还是什么，就是到后面就是有游戏给我那应该
就是非常有礼貌的按电风扇，
对啊，
然后还很有礼貌，对，因为就是那个主题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对日本人有一些刻板印象，就像日本人会有对我们有些刻板印象嘛，难免，
对 对，
就我们会觉得说日本是不是很严谨，不会迟到，就是一些比较很经典的刻板印象。或者说他们都很有礼貌，或者说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是非常的就是看起来彬彬有礼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人啊，就是那只是一个印象，所以我就想拍成一个系列，就是我去第一天日本，跟我待十年之后我被同化了，然后我就变得很浮夸这样子，那个系列的动机
在那边，
没错、
那个是笑点的部分，
对，那不是真实，谁会真的
确实啊，
对电风扇说话、
就是，
那是一个开玩笑的。對
日本就是台湾人，其实对日本的刻板印象
蛮重的，
蛮多的哦、
而且现在就是我在浏览 D 卡上面，他会说什么近期去日本，感觉店员的服务态度变得不好。我想说，你是太久没有去，还是说就是已经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就是好？我可能以前去北海道，就是2011年的时候吧，还是多少年？反正那个时候好像是东日本大地震刚结束没有多久，然后就是他们就是真的，你出饭店或者是饭店里面都会挂牌说什么谢谢台湾什么善心捐款谢谢台湾的善心捐款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是你出去也会跟你就是90度鞠躬，然后是送客迎宾这样，就是他们就会说，为什么现在就不是这样？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事情其实也过去这么久了，然后也不是说。那个文化可能就是真的要很毕恭毕敬的文化，其实现在在日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会在意了。我觉得
应该说现在年轻人也没有那么拘谨吧，相较于
过去一辈，
对，
上一辈，
就像我们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爸妈那个年代其实又是有点落差嘛，
对，
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定义也有点不一样。对对对对，
时代在变，
时代在变，时代在变。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 他们会做，就比如说可能进去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进去 Matsukiyo， 然后那个 Matsukiyo 就是那个药妆店嘛，他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然后可能进去那个便利商店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这样子，就是他们、那个、
音调不一样，
对，就是他们服务的那个态度，
服务业的讲话，对。那个我拍过一个欢迎光临的各种，
对啊，我觉得
蛮好，蛮好玩的。
我觉得那个其实蛮好玩的，就是比如说进去那个你的衣服店，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ご覧ください这样子。
他讲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嗯、
这样子，ご覧ください，
就非常的非常的嗨那种感觉。
对啊，對，我觉得这蛮
好玩，
其实蛮好笑
的，蛮好玩的。
嗯，那我们回到日文教学的部分，就是 Jerry 最近应该是有要再推出线上课程。
对，差不多十月底会上线。
那有准备什么样的内容是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的吗？
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观察一个现象，很好玩。因为我们刚开始节目前不是有聊嘛，就是我觉得日检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尤其是就是太在意日检的人会觉得说，哦，好比说，比如说疫情前有 N2 好了 ，N2，、那你一定要什么都会啊，或者疫情前考到 N1 了，哎，你怎么会这个听不懂？你怎么会这个不懂、oh. 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然后你怎么会听不懂，会觉得说 N1 等于你完全掌握日文这个语，
对，
可是那不是，那这是两回事嘛。大家可以试想，考试就是归考试的东西，生活就是归生活的东西，考试不会问你说我可以先提前放行李嘛，这句话怎么说啊，那是 很生活的一句话、啊嗯、对对对，或者说哎、欸、考试不会问你说哎、欸、WiFi 密码是多少，这句话怎么说啊，考试反而是考一些很难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很多人觉得说你的日文考得越高，所以你的日文就要越好，但我觉得未必，而是说考试就是考试层面，我更希望大家就是把生活层面的东西学好，然后加上近期不是大家都要去日本玩嘛，这是一个就是被三年都不能出国的那个冷很久了，大家去韩国日本都可以嘛，那我就想说，那我也就是蛮习惯就是在日本玩，所以我就是分享了整个大概快100多句的旅游日文，我把各种便利商店、衣服店、饭店各种
会用到的，
对，你会你我觉得你会说什么或是你会听到什么的东西，我教大家一个一个解释给你们听，就是旅游日文。
袋ご利用ですか？什么お弁当温めますか？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不要你要袋子吗？你要加热吗？可是如果我们考试根本不教这个、啊，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很挫折，想说，哎、欸，为什么考过 N1 呢？啊，我还听不懂，真的会发生。
我真的，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每个都在问要不要袋子，然后我一开始也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
就是一直嗨，一直
yes,
一直
no，
没有一直一直待就不待就不。
对啊，他们问很快。嗯，对，他们确实问很快，
然后问你说“哦，哈西尤罗西ですか”这样子、之类的，就会开始一连串的问你。
对，
嗯，对他们好像不会觉得你是外国人，就会刻意的跟你讲外文，他们反而就是会先把一串日文讲完之后，然后你再反应说你是外国人，对，然后他可能才会再慢慢讲一遍日文，
或是用英文，偶尔才用就日式英文，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外国人，我外国人，没办法，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也观察到，就是像我觉得台湾人这部分，我觉得我们就很贴心，就是我们观察到他是外国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尽可能的，比如说你是日本人或是韩国人，尽可能如果又有会韩文或会日本，就会想办法来帮忙，那都不会就是会用英文，就是我们会尽可能希望用对方比较有机会听得懂的话去跟他沟通。但日本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是没有不好，但是他们会以日文为主，他们就觉得有点像是希望你们能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而不是我要讲一个你听得懂的语言。
确实，
这是我的观察。
有点像法国人，
他们会放慢，他们会放慢。
对，就是他们会反而说你应该要听得懂啊，这种感觉。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为了因应这个趋势哈，这个潮流，然后他们越来越多地方都有那个自助收音机，叫做 self-lady。
可是这个应该只是刚好科技，
也是因为就是现在越来越发达，那同时就可能像一婷说，就是就刚好。那我就不用跟你沟通了，
对啊，
自己搞定就好
了。
我觉得都有，
有些超商还有分，就是有人工的，跟旁边会有 self lady， 就是你可以
对
自己
去
结账，你就可以实现真的无接触。
现在什么好像无印良品、Uniqlo 那些基本上
大创
结账机
全部都有了，对啊，确实
没有。他们现在大创也没有人工结账哦，那时候去 逛了很多间大创嘛，全部都是就有一个店员站在前面，然后你就是自己结账这样、
但比较麻烦就是外国人如果要退税，好像也是要去真人柜台。
退税得去真人，这个是，没错没错。
可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我在日本其实待了这么久，我就会觉得说，你与其买个东西要超过5000块，我只退500块。然后我今天就只是想在这边买一件衣服而已，然后我硬要凑到那个5000块去退那500块，会不会觉得其实就是没有必要？
你说为了退而退，
对，
你会觉得哦。
可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去旅游，不是短居的话，是目的不一样啊。我们就是会在最后一天或是最后几天会爆买，然后爆买的时候就一定会超过5000，随便都超过5000。
我懂意思，
对，
我懂你了。意思就是一婷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已经在长期待一阵子，你就会觉得说没必要一直要为了退那个税而凑一个你不一定想买的东西去凑那个5000。
可是我的话是，假如说我今天去旅游好了，我可能在这间店我看上了一件衣服，但是其他件衣服都不合我的胃口，然后就那件衣服可能就2-3000块日币，然后你
不会硬买。
对，我不会硬要凑到5000块，然后再去退那500块。
但是品正的意思是说，通常出国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对，
这是一个可能一年就那么一次的机会，我会爆买，对不对？随便买都买超过5000，
真的，
我理解，
真的很随便就超过5000。
不过我想问，你之前有经历过就是去留学的时候，你知道留学生前半年是都可以免税吗？就是那个5000。
我没有，
我那时候经历过，我是好像最后一批，我觉得运气超好的、
欸。好好、哦，
我已经去留学了，我是留学生，但我还是有那个享受那个
免税的额。
然后我后来是听说，好像是因为太多大陆学生用的
代购啊，
对他们是已经有点像商业用途，太夸张，所以政府就有取消掉了，好像现在都没了。
这真的，而且听说明年日本的税率又要涨了。就是免税金额好像又会提高，就是不知道
哦。你说免税的门槛呢、
而且他们税率又会提高，就是好像变成10%几还是多少，反正就是
好多。我那时候是从8变10，我已经觉得
他们就说现在要买，请快，就是在那个、
每次都买，我们赶快去买。
对啊，然后买太多又要寄回来，又是一笔费用。
确实，
每次去每次寄、欸，哎，真的。那就是。想就是请 Jerry 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身为一位日语教学的前辈，想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学习日文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好，我觉得这题我也蛮想分享，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题，我觉得与其分享说日文的诀窍，不如分享给大家说，其实学每件事情都一样，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了，你怎么会想学下去呢？
确实，
对啊，就是比如说像品正如果喜欢韩文的话，那是因为你喜欢韩文，不管是 K-pop 或是说各种跟韩国有关的东西，因为你一个契机而学，所以你是喜欢才去学它。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自己的老师或是自己的爸妈逼你说，哎、欸，你今天就要学韩文，你半年内就要考到那个几级分这样子，
心态会不一样。
那我觉得我干嘛被逼着学？我又不快乐，我又没有说我想学。就是其实学任何事情真的都是你一定要是有那个想学的心。一婷就是他一定是喜欢日本嘛，对不对？动漫一定也喜欢嘛，对吧？
可是其实我想分享一下，我跌进日坑其实是近半年，没有，快才将近一年的事情。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去学韩文的，然后我爸就是
不
同意，对，他可能就是没有说不喜欢，就是他会觉得说学韩文可能在台湾没有什麼
投资报酬率不高，
对，投资
爸妈会这样想
不高，他们会觉得说你学日文，因为可能有很多日商，或者是就是你未来可能真的有机会去日本发展，那你学日文当然是，而且它作为国际上面的语言，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英文真的不太好，所以很多人就会变相的，就是如果你要跟日本人沟通的话，就一定得去学日文，然后你就是使用日文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他们就说哦好，那你想要学日文，那你就去学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对。我是学了日文之后，然后慢慢去接触日本的文化，然后才开始就是对日本很有兴趣，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真的很哈日，然后才影响我说哦，我真的要去学日文。
我懂，但是你也是在碰碰撞撞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喜欢它，你才会坚持到现在吧？
对，
对不对？就是一定是我人都会摸索吧，比如说摸索一个兴趣，也许我刚开始不一定那么喜欢，但是摸索到过程，哎，真好玩，或是这么有趣，我会想继续学它。所以我当初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我真的蛮夸张，我好像去快10次日本，就是
那太夸张，
4年之间吗？
哇，我真的蛮夸张，就是寒暑假那种，就是一定会去玩，就是真的就是 跟朋友，基本上跟朋友们去玩，因为小时候都是跟家人出国，然后长大觉得、嗯、哦，自己出国自由行的感觉真好，自己跟朋友们安排行程的感觉真棒。对，我就爱上玩日本，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干脆那么爱去，不如要把它学一下。那我也蛮爱看动漫，对，就是也是因为爱看动漫，爱听日文歌，但是其实都就是也是要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其实，但是想说，嗯，既然都那么喜欢，那就来这个那样接触看看，
嗯，对，认识一下，
越接触越喜欢，越能适应，然后就认真学。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就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迷思，就是学完语言一定要经常使用，不然就会忘记。
我认同这个事情，我认同，
因为像是。Jerry 可能每天都有在就是做一些可能日文相关的教学，所以他每天会使用日文。那我想讲我自己，就是我现在不在日本了嘛，我现在在台湾，所以我使用日文机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就会每天很固定的跟日本朋友聊天，然后保持就是我使用日文的那个状态，然后让我可能尽量的不要去忘记那个语感。但是因为就是套回来，就是可能我去上补习班的时候，然后可能老师问我问题。然后可能问例句，然后因为我平常习惯跟朋友们讲那个就是一般的
聊天的
书面语，就是
話し言葉，
对，話し言葉，就是可能です便答，然后有时候回答老师问你说又です又答，
啊，老师想要你怎么
做，那老师这样，然后说又です，
我懂，
就是你真的太习惯那个，你突然会切换。
日文跟韩文是不是都有分敬语嘛？对不对？韩文也是很注重这个敬语的东西。对，
可是我觉得韩文可能不会有说名词，就是比如说可能一个剧情前面它一定要配什么长体，就是一定要配，就是跟朋友讲话那个叫什么词书型嘛，词书 K， 对啊，就是日文就是比如说什么你要接什么 no day 啊 kara， 比如说你可能前面可以加 des， 然后也可以变成就是不是嘛子就打，然后反正它就是规则很多，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跟老师讲一讲就开始忘记
切换了。
对，
确实
又会觉得很不礼貌，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要去跟长辈讲话的时候，然后你又要自己强迫自己习惯用 des mas 讲话，你会觉得很绕口，
比较敬语就会突然觉得卡住的感觉。
对
对对对，
托拉桑在学韩文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不会，因为基本上都还是会以敬语为主，就是其实你跟其他人讲话不会马上就切到伴语的模式，
是，
所以通常都还是会有那个。什么黑优那种都还是会有优，你一定不会把优舍掉，因为优就是一个敬词，
优就是有礼貌的，
对对对，优就已经有礼貌，所以他们没有像日文这样，就可能有分很多很就不同等级吗？我不确定，不同等级的那种敬语模式，因为他如果要再切到另外一种的话，那种会比较像那种书写体。
日文的敬语是分三种，一个是尊敬语，一个是谦让语，一个是就是是 mas 型这样子。
是不是像是那个 te agaru， 就是 sashi agemas， 然后 agaru 跟 yari mas？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有分三种情况。
哎呦，那真的超麻烦的。一个是给往上，一个是给平辈，一个是给家人，还有
宠物啊，或是花。
hana 就是 hana ni mizuo yari mas。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给水，我给花水，
浇水这样子。
怎么分这么多、啊？因为韩文的话，如果你要再正式一点，那种比较像是会在公开场合，就是发表那种
啊新闻稿那种的，
对，那种就是那个又不一样，所以那平常其实用不太到，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分不清楚的切换问题、
我觉得日文难就难在这边，就是你学了这些东西，但是你今天还要判断说我今天跟谁讲话，
读空气是吗？
对，日文还要读空气。察言观色、真的要察言观色。
我们上一集的那个宝冢歌剧团的团员就有来跟我们分享说，他也觉得日本的这个读空气文化就是蛮特别的。
对，就是像大家出国，应该我们都有一种经验，是我们一定会大包小包的吧？比如说行李，我们就是要买东西回来，所以行李箱一定会带比较大的，然后背后背包等等的嘛。可是其实，在日本的眼中，他们觉得这样很白目。就是你为什么你要在这么拥挤的时间跟我们去抢这个位置？因为他们一早是那个尖峰时刻嘛，
对，
他们叫满员电车，就是
满员电车，
全部都是人。你们看到那个影片，就是那个车长把他们这样推进去，
推进去，
然后推人，推玩具还是什么这种感觉，不是推人，然后就被挤得满满的。可是有些观光客有时候，因为你可能你飞机下来的时间就是
对，
就是早上，你也不能，我也不能决定啊。
对对。
那我就是要先第一站就是一定要先把东西先拿去那个
饭店
嘛，就势必会搭地铁。可是有时候对外国人来说，对日本人来说，觉得就是你们这样很白目，不会读空气， 可他不会跟你说啊，他不会跟你说。
对，就是，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背包把它往前背，不管什么东西都往前背这样。
台湾不会吗？
我也会。
我觉得要看人，就是没有这么，就是我觉得台湾如果你搭捷运或什么，你如果真的在很挤，可是真的有人拉一个行李箱，你也不会觉得他很白目。
哦，对，
我们会觉得
说
哦，他就是
刚来，
他就一定是观光客嘛。
对啊，
我们不会有种态度，就是他怎么那么蠢那种感觉。可是日本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懂得察言观色的行为，
学到
他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在一个不尖峰的时刻这样子用的感觉，当然也不会有人骂你、啊。
对啦、就是，但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刻意避开那个尖峰时段，因为我们自己就是
也知道那边也很多人，
对对，自己可能也会很痛苦，但就是对，就是一个文化上的不一样。
嗯，那就是想要请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就是 JLPT 就是日本语能力检定的看法。嗯，
好，那我就以我自己，就是毕竟我也经历过这个整个流程的，所以我是觉得考试的东西我也考过。那我觉得考完之后，真的很多人就是我刚刚说嘛，尤其是我之前有日文系的朋友就说，他的很多同学会觉得说啊，你有 N1 或是你有 N2 才好像很高高在上。有日文系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可能会很喜欢比较，你知道吗？会觉得说我们都是日文系，那你本来就应该要考得很好。可是有时候人就这样吧，你读大学一个科系，谁说你一定是真的是因为兴趣而读？有时候是因为可能各种情况，你选的这个科系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学到一半发现自己不适合，那也是有各种情况。那我觉得考试就是终究是考试，尤其是日检的，它的考试模式至今都还是怎么样？它是在考你的这个你的听跟你的读
对。
可是重点来了，语言是听说读写哦。那说跟写这个 output 的东西完全没有去测验到你，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很多人可能 N2 N1 去日本玩还是会听不懂人家讲什么，是因为你根本就这就是跟考试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考试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去想想，是本质就是测验自己的成果吧，这是它的出来的本质，以及鞭策自己要读书吧。人都是没有考试谁会想读书，那如果今天哦，我知道我半年后要考N2，那我总啊还是要准备一下吧，完全不准备不太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考试，就算你今天有这些比较厉害的等级，也要告诉自己说，那终究只是我在考试这方面掌握的很好，那我应该要根据加强自己的读啊听啊，对吧、这个写跟
口
说能力。对，那怎么用？其实很多方法，因为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就是学语言我觉得很棒的，日文叫做 Shadowing， 就是 Shadowing。意思就是模仿，有一些书会怎样？就是他念一次，他希望你下一秒马上跟着他念一次。哦，你要一直去
培养语感吗？
因为人是有肌肉记忆的，如果他把一些很生活句子一直重复讲给你听，以后就算你今天不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怎么从口中讲出来，但是因为你已经训练过你的嘴巴，他就会很顺的把它咻就讲出来。
哦，有
这种书哦，就 Shadowing， 我真的很推荐。哦，台湾应该也有，我觉得各种语言都有人在做。
好酷哦！
就是你就是要去他讲什么就马上跟着讲。然后一直讲下去你的嘴巴会习惯，这就是一种训练口语的方式。所以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去日本或是韩国才能训练我的所谓的口语或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想要学习语言的方法真的很多，只是真的要花时间。对，但是希望大家就是考试就是归考试，那个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日文很好，你还要去加强那个写啊还有这个说的能力。
因为像是日本语的检定的话，那大家如果是要去日本升学的话，应该知道所谓的 EJU。那除了 EJU 就是留学试验之外，还有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是近几年推出，对，然后他就是测你口说跟写作。
对对对对对，只是大部分最大众我们台湾考来是日检，对，最多，对对对对对。但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考试，因为就是可能说啊工作需求啊，或者说学校需求。所以可能就觉得说啊，就是一定要考，但我还是希望考完就是继续要加强它，
要用要拿。
对对对，尤其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就是想嘛，你去觉得一个人，你会说一个人，他中文好厉害哦，绝对不是因为他什么有什么哦，他跟你说，嘿，我有中文检定六级证照，
确实
谁在乎这个东西？就我根本不 care 啊。可是如果他在讲中文的过程中非常的顺畅，他讲什么你都听得懂。你讲什么他都听得懂，那我真的就觉得，这样不就很厉害？所以同理啊，我们如果韩文讲得好，韩国人觉得，你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或是我也回答得很正，有传达出意思， 文法错没有关系，可是意思有传达出去，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
嗯嗯，我也是这样觉得。
语言的本质是沟通啦，我觉得。
对对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
得很
好。语
言的本质不是拿来考试，
是就是它不能变成一个就是以考试成绩来衡量你的对于这个东西的掌握度或
是
能力。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我觉得不小心有这个迷思。
而且我其实蛮想问，蛮想分享，就是其实大家应该如果有去考过检定的话，就知道日检的合格率其实是180，只要拿90分你就合格。
对啊，
除了 N1 比较特别以外。
因为
他的那个标准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高，
没有到这么夸张的难。
对，就
应该这样
说，就变成
说
我好像只要掌握这个考试卷的50%，没有，我只要掌握了50%，我就
一定会过了。
可是它有分大题，就是听力的话，你也要至少19分以上，
哦，对，
都有标准。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就变成是有的人很疯，他就想要听力我直接摆烂，我直接在
专注在某一个
在读写那边直接都给他拿高一点分，就是这样，很疯啊。后来才改制，
哦，可是我还觉得听力比较好拿，欸，
就是要因人而异。有的人觉得听力难，他就觉得那我就摆烂了。后来日检才改成说每个部分都一定要有一个基本分，不然你这样也不算过，哦，也不承认。
而且大家就是每次要考日检，就会说我要去散步了。
那是一个梗，我之前有拍那个影片。
对啊，就是因为他在播听力之前都会先放一段那个。
对，他在考日检的时候，听力都一定会有四个人的声音，就会说天气真好，那我们来散步吧。就变成一个考日检人都听得懂的梗，就觉得很烦，就是啊，考日检就要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烦。
而且还会说什么“女の子と男の子と話しています”，
对不对？男の子と女の子が話しています。
对，然后再开始就是例句，就是天气真好，我们今天来散步吧。
对，反正就很烦的。
对啊，那
Jerry 之后会想要新增一些不同的教学计划，让频道的内容就是更丰富一点。
会，我之后就是我可能也会想要就是跟不同的创作者们就是合作，然后去准备一些不一样内容。那像还有就是说我之前有去别的学校，就是有去邀请去当
演
讲的人，对，日文系的人演讲的人，所以可能会再接这种更多这种性质。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会想要多跟
多尝试
现在的学生们多多聊天，因为我觉得跟现在多多聊天，也许能带给我一些不一样的回馈。那我可能之后就会分享在影片上面给你们看，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就可能像是学生比较常关心日本的哪一些议题这样子。
嗯，就我想知道现在的
潮流流行往哪
边走，对，现在学生在乎什么，喜欢什么这样子。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其实蛮想知道什么东西叫蛙化现象。
蛙化现象就是这个蛮特别的，是日本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蛙化现象。就比如说我是女生，然后我暗恋我的高中学长，暗恋了3年，然后在第三年我终于透过朋友的关系约到他，我们一起去约会，大家的约一起玩，但是其实就是有跟他接触到嘛。然后后来，那个男生跟我慢慢有培养出好感，但我都超喜欢这个人的哦。结果那个男生有一天突然跟我告白，这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
然后就逃掉。
但是那个瞬间，女生就觉得，为什么他喜欢我？然后我瞬间就觉得，这个男生好恶心，我不要跟他交往。蛙化现象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很多女生喜欢追逐一个太阳的过程。可是当你真的追到太阳的时候，你瞬间就冷掉了。对，我们只是享受过程，但当你真的达到那个目的的瞬间，我就冷了。
哦，所以这个叫做蛙化现象，哦。
对，很特别，这是日本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
因为他们很喜欢什么什么配蛙化，就它不是一个就是单词，它是有点像是连体修饰词，你可以把它这个配这个，然后就变成什么什么蛙化这样。
哦，是这样子哦。
对，我
最近才知道，
超酷的，就是变成说，我有点搞不清楚所谓的真的蛙化到底是在讲什么。
但本来意思就是这种，就我刚刚叙述那种故事这样。哦，就你很喜，你原本很喜欢的一个人，
是在说对某一件事情，
瞬间冷感。
对对对，
当你达到目的的瞬间，哦，哇，好奇怪啊，结束了这样的感觉。哦，有时候人是喜欢追逐过程的。对，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就是很像可能有些 YouTuber 乱讲，可能他目标是成为100万的百万 YouTuber。哪一天他真的达到了，他可能一瞬间啊，原来就这样了，原来
是一个奖牌而已，
只是数字变成100，也许他可能就觉得，瞬间觉得不知道干嘛。
就是你到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个追逐的自己的动力，
对，你没有
目标了，因为原本会有期望，
瞬间没有，目标呢？或者你就成为世界第一了，那目标呢？这样子，
确实，哎，
有时候会瞬间冷掉嘛。对，蛙化现象是这样。
你是这个蛙化，你是有去看，比如说日本人讲解这个蛙化。
我们之前有看节目，然后就有人在刚好讲到这个故事，我们就也好奇，我就把它看完，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对对对对对，这个问得很好，我也觉得 蛮多人好奇是什么意思。
对啊，因为我真的看浏览 TikTok 什么，好多人都很喜欢说什么卡类型，然后什么挖化现象，
就代表说对男朋友 冷掉了，
嗯之類的，
不喜欢他了。不喜欢他了，
就是他们做了哪些很迷惑的行为，比如说可能约会迟到或是怎样，突然然后就会说他类型的挖化现象。
就比如说我原本觉得这个学长非常帅高帅，然后他整个都是完美形象在我心目中，也许我跟他交往之后发现，欸，他有一些很奇怪的癖好，然后所以就哦他冷掉了，
就是挖化现象，
原来你就跟一般人一样嘛，冷掉了这样子。
只是你去读那个字面上面的汉字，你完全想说挖跟化到底
确实很难联想到我们这个意思。
对 对, 對，
真的蛮难的。
那就会蛮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出现。
对，这我也就不知道。
那我们就是最后想要请就是 Jerry 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或是音乐作品，然后以及它带给您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啊，或是方向。
好，但这首歌有点老，是2004年的歌，但那首歌的感觉像是周杰伦的歌，所以到现在的人都还会一直唱经典的歌。它就叫做 Kanade， 意思就是演奏的意思。他是一个叫做中文翻译叫无限开关的团体，两个男生唱的。然后歌词就是，如果看懂日文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歌词都非常的难受嘛，就是一个男女要分离的那种惆怅感。就是男生就一直讲说，就是可能最后一次在这个车站前护送你走。然后我想不到能用，比如他有句歌词很感伤，我想我正在寻找说能取代这个再见以外的词汇。我不想跟你说再见，所以我一直在想还有什么东西能去代替这个再见，因为我准备跟你分别，但我不想要跟你说再见，所以我想要有没有别的词，就歌词这样写，我想哇，这是真的非常的很痛，就是我没有，就我感觉得出那个作词人是经历过了什么，你知道吗？经过什么情伤，这种离别的那种悲伤感，对，然后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学懂一个语言，去看一些歌词，有时候也蛮好玩的。包含说英文啊、日文、韩文都是，
就会更能投入在那个歌曲当中。
对，你就会觉得哦，他原来日文可以这样写的这么有
意境之类的。
我相信每个语言都是这样子。對，
那就是想问一下，台湾人不是很常说不要说再见就不会
再见吗？
啊，我也忘记那个顺序是怎样，不说再见就一定还会再见，对吧？不说拜拜就一定还会再见的那个意思。
哇，我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有吗？啊，
有吧，就是说我们两个不要说再见，我们就一定还会再见。
可是再见不就是要
再一次见面？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 Jerry， 如果跟日本朋友打招呼，就是说拜拜的时候，你会习惯说马达内还是说塞欧娜拉？
不会说塞欧娜拉，
对吧？
哦，这是个迷思。我分享塞欧娜拉是课本都会教塞欧娜拉，这就是课本会有点影响到我们。塞欧娜拉是离别的那种再也不见
的那个
拜拜，那种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再见那种离别
远征感。
对，所以你对一般人跟朋友说塞亚纳超什么意思，就是那种很像尊重再见嘛，那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所以他们喜欢说马达内，就是马达
内是 again， 因为马达是 again，所以我们会再见的那样子。
比如说马达西达，明天再见，马达来学就是下周再见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因为台湾人很喜欢说塞欧纳拉。
对，会就是影响嘛，那个思维影响。對對對對，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日本朋友打招呼，就说塞欧娜拉，然后
他一定问号啊，
他说马达内，然后我想说，所以要讲马达是吗？
对啊，所以但你透过这次，你就是又更学会了。
对，我觉得后面我都会说马达。
对啊，嗯，没错，
就是其实是真的很多，就是像刚刚 Jerry 有跟我们说到，就是有很多词汇，比如说日本人生活上面在讲的东西，其实是课本上面有教过词汇，但是他没有跟你讲说这个还有别的用途或是别的意思。然后就是对照到你真的在跟日本人实际生活实际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他们所用的语言跟我们课本上面所学到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能说不相关，但是一点点相关而已。
对，就是任何东西课本跟实际生活一定有落差了，
嗯，
不会完全套用任何语言，我觉得都是这样。
对，都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就是果冻日文的 Jerry 先生来到我们的访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喽。那拜拜，
拜拜，
马达内，
马达内，马达内。日本人的思维模式真的是跟台湾人相差甚远。要是没有看 Jerry 的影片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原来跟日本人互动有这么多小细节要我注意耶。
没错，而且读空气的文化，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也有分享到。这个复杂程度堪比外国人学我们的文言文呢。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粉丝们在听完本集的节目后，有没有萌生想学日文的念头呢？身为主持人的我还是奉劝大家不要，因为学日文真的非常非常的累。
你不要在那边蛊惑听众们啦，学语言本来就是一件蛮累的事情，一开始那种斗志高昂，到后面要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或者是对的方式的话，就蛮容易会放弃的。
没错，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学习语言的道路上持之以恒。那么大家如果就是对本集来宾所分享的歌曲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KKBOX 的收听平台去做收听。我是亚托拉，先告辞去背单字咯。
我是波拉，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